三起三落，风则圆，风风雨雨，栾扑包。咱们书接上文，栾扑包肚子都要憋爆炸了，那滋味太难忍了，但是也忍了。关雅丽不张嘴，他绝不问。就人呢，也容人之量，这玩意难呢。也说起来好说，一般做不到。今天夫妻二人要做一次深刻的长谈。关雅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，栾扑包在床上，下边围着被抽着烟，眼睛盯着，心说：“我看你怎么说。”学堂啊，咱把话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听见了什么风言风语？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说我如之何如之何，说我不真，我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。雅丽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我什么全没听见。没有，你这怎么了？你别骗我，你脸上带笑，我看出来，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尽管你这戏演的挺像，但是也掩盖不住你的内心活动。一句话，别听那些风言风语，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问心无愧。没有，我没有实调贞操，我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来，这一点你放心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可以下保证。哎呀，尽管栾扑包怀疑这怀疑那，有关雅丽这几句话就吃了定心丸，心说但愿如此。谁不盼着这？雅丽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说说？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儿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栾扑包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个说：“你别说了，什么事儿？我还不明白呢。”您别着急呀，下面我就跟您介绍介绍，咱们长话短说。关雅丽说什么呢？说你呀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交朋友你没长准眼光啊，你也白混呢。你那个丁文秀是什么人？你了解他是个什么人？你们居然一拍即合，合伙开丰泽园，你把他当成了好人了。其实他是天字第一号的色狼啊！他说色狼还轻，他就是色魔。你在家的时候，他就跟我嬉皮厌脸；你离开上海以后，他就居心不良。三天两头借故到咱家来。学堂，你说他是你朋友，又是股东一份，他要跟我商量这个事儿，跟我商量那个事儿，我怎么好把他拒之门外，能吗？所以他就到咱家来了。一开始呢还规规矩矩，谈完事儿转身就走，甚至我留他吃饭他都不吃，这都是装的。可日久天长了，露了圈头。远的咱不说，就在你没回来之前，也怪我呀，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说他有点不舒服，我帮着他倒了点水，他吃了点药，又待了一会儿，他说他走不了了，两腿发软，要在咱家过夜。学堂啊， 你说我能答应吗？孤男寡女，我能留他吗？就什么事也没有，好说不好听。我听说了，在国外不介意这些事儿，咱是炎黄子孙的，这是中国地儿，咱是中国人的，那不行。我就婉言谢绝，把他给支走了。可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这次来了一反常态，也不那么文明了，说话在言语之间露出挑逗的意思。他说我一个人太烦闷了，他讲故事给我听。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就假装装傻充愣，他讲了一些都是男女调情的事情。我是干什么？我还不懂吗？我就知道没安好心嘛。后来他说了，他说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太闷了，如果你觉着孤单的话，我呢是自由的身子，我可以陪着你来，陪着你呢，你就不苦闷，像话吗？我又把他拒绝。在那以后，我就提心吊胆，我一看这个人没安好心，你又不回来怎么办呢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关雅丽说完，把抽匣打开，噌，拽出一把那么长大囊子，分快分快。我到街上买了把匕首，藏在枕头底下。一旦发生想象不到的事儿，我治不了他，我宁愿自刎身亡，我也对得起你。有此刀做见证，我买了。这把刀还真就用上了，还真就有用了。我为了防身，搁在枕头底下。那一天他来了，坐了那么一会儿，神不守舍就走了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。想要说他没说，我发现事情太严重了，不行。我也没跟三哥五哥商量商量，错就错在这儿了。我写了个小纸条，写纸条贴在大门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想雇个老妈子，雇个佣人陪着我，能仗仗胆儿，要不我一个人怎么办呢？结果没出三天，这老妈就来了。这老妈大概能有40岁左右吧，干净利落，挺符合我要求的条件，就住在楼下，我住在楼上。我以为这有人作伴了，丁文秀他不敢啊，哪知道没过几天，这老妈子趁我不在家，把咱家的东西卷一空啊，全给拿走了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后置的，索性我的存折，我之前的东西没搁在家里，我多了个心眼，存到丰泽园柜上的保险柜里头了。不呀，席卷一空啊，什么也剩不下。咱家失道了，我跟三哥五哥都说了，也报了案了，但是没有头绪，查不出来谁干的。这老妈哪来的？过去跟我说的都是瞎话，不是真的。老妈上哪去了？找不着。正在这时候，丁文秀又来了，假意关心说，你看看 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，发生这事儿了，你把这事交给我吧，我给你办。你说这事儿怪不？他这一经手没出三天，破案了，破案了，丢的东西找回来了。而且把那老妈抓住，塞进巴黎子，巴黎子就是监狱，给压起来了。我心里挺高兴，那个东丢那东西虽然不太多，他也心疼，找回来自然高兴。我得谢乎谢乎丁文秀，就这么请他吃饭，就我们两个人。我犯的最大的错就是这事儿。我知道他是色狼，没安好心，为什么还要答谢他？但这个事儿没办法。谁知道在我没注意的时候，他在酒上动了手脚，酒里头搁了药了，不知道搁的什么药。等我回来喝完之后，就觉得迷迷糊糊，心里头发热，就是想你。你说怪事不怪事吧？ 这丁文秀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我身不由己了。他说你把衣服脱了，我就把衣服脱了。他说你去洗个澡，我就洗个澡。他说你躺在床上别动，我就躺在床上不动。你说邪门不？我心里都明白，但是不给我使唤了。后来迷迷糊糊我发现他一闪一闪的不知干什么，后来我才得知他把我的裸体照片洗澡的照片全都偷拍下去。这还不说，他趁着我迷迷糊糊的功夫想要办那种事情。当他一趴到我的身上，我突然明白过来，我使劲把他推到床下，一伸手把刀子拿出来，就这把刀，我把刀指向我的心窝，我跟他说：丁文秀啊，朋友之妻不可欺，你真是个畜生，你胆敢往前走一步，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吓得他没敢过来。他把衣服穿好之后站在那楼门口，他跟我说：关雅丽，你放心，我丁某人惦记上的女人肯定逃不出我的手心，今天不行有明天，明天不行还有明天，你就记住你早晚是我的人。另外丁文秀还警告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的相片以及我趴在你身上的照片全拍下来，我在掌握之中。如果你敢得罪我，我就是登报，让上海人，让各地的人都知道栾坡包的老婆跟我上过床。他以此相要挟呀，这还不说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栾坡包不从北平回来便罢，如果回来，我限你在10天之内提出跟他离婚，然后你跟我结婚，咱俩白头偕老。如果你要是不听，你等着我的，一我派弟兄到北平，我把栾坡包给做了，或者他回了上海，我派人把他给做了。你要疼爱栾坡包，你就嫁给我，不嫁你自己看着办。走了。这小子说完是扬长而去，都把我吓死了。这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，不管外边怎么说，我说的都是实情。还是那句话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。我要说半字虚假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车压、马踩、火烧、水淹、雷劈、电打，什么不好，我死在什么上头。别说雅丽啊，我信，我太相信了。雅丽，你受委屈了。话这一说开了，全明白了。栾坡包不傻，察言观色，一看雅丽说的是发自肺腑，砍的不如炫的圆。那假话你再说，一巴的滋味也是假的，那真的他假不了。雅丽这阵脸色苍白，额角冒汗，话是发自肺腑。栾坡包深受感动，雅丽，我误会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快上床来，咱们接茬谈。关雅丽哇一声哭出来，哎呀，这哭啊，捶胸顿足啊，哭是好事，哭是发泄，笑也是发泄。这人要哭啊，你别劝，哭哭。大点声哭，哇哇哇，肚子里这点玩意全出来了，不作病，你不让他哭他委屈。
那病
坐下，那就不好治了。栾普宝懂得哭吧，哭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雅丽痛哭了一阵，心里显着痛快了，两口子接茬唠，把这事儿就唠透了。栾普宝等听完关雅丽的话，咬碎口中牙呀，丁文秀啊，丁文秀，我跟你何仇何怨？你想夺我的妻子，霸占我老婆，还要置我于死地？我栾学堂也是个人呐，我也不是个省油灯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嘛。既然你骑着我脖子上拉屎，扳着鼻子往我嘴里尿尿，我岂能容饶？我必杀之，非宰了你。如果说那阵儿五月先跟我说我不同意，现在我一百个同意。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我不出这口气我还是人吗？将来我在社会上怎么混事？气坏了，但不像我形容，我形容的有点夸张，您看得清楚，依然是比较含蓄的，是生气不假，得哄这关雅丽啊，关雅丽受委屈了。栾普宝思前想后，雅丽有恩于我呀，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，我人模狗样的，人家为我受这么大的委屈，能不安慰吗？两口子是和好如初，一睡觉和好如初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在被窝里俩人叽叽喳喳接茬闹，关雅丽还说呢，薛堂啊，那个恶棍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他要把你做了，你别看他说话是那么说，实质上他比说的还狠呢、啊、你得想办法防范防范。雅丽，我你不了解吗？我也会武术，要像说评书的说那样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我不会。我也不会金沙掌、铜沙掌、铁沙掌、鹰爪力，那都不会，但是我会猴拳，我会这个呀，我也有两下子。我们一对一，我未必不是他的对手，另外犯不上，犯不上，我料施小计，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雅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出这口气。要你说些什么呢？我都听糊涂了。你能不能把详细的情况告诉我？